敢雄飞来到西湖，本来是游山玩水的，他要观赏风景，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。断桥上面有一老头，他在那儿哭，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，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。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，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，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，快来人呐，这有人跳水啦！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？咱跟您说呀，展南侠不会水，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？您忘了，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，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，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，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。展雄飞不会水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，不让他学赴水，生怕学会了赴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，一不小心要淹死呢，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？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，不会水，旱鸭子。展雄飞不会水，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，他着急呀，所以他喊大家快来救人。展雄飞这一喊，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，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，有的趴在桥廊上，哎呦，这老头这怎么回事，谁会水啊，谁会水，快点往下跳，谁会，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。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，这个船叫柳叶子，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，两头尖，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，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，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，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。说渔郎打扮，什么叫渔郎打扮，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，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，所谓短衣裤，这上衣是短袖的，下衣也是短腿的，赤膊露腿，头上光头没戴帽，挽着一个发卷，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，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，这簪子可有说道，有金的，有银的，有骨头的，有象牙的，还有竹子的。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，什么呀，他别了一个柳树枝儿，这个柳树枝儿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，这个柳树枝儿上面还带了一个叉，叉上面有两个柳叶，这两个柳叶碧绿，他把这个柳树枝儿别到这个发卷上，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。哥，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，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，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，潇洒与众不同。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，五官端正，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，体态矫健。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，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，拿脚一点这船板，蹭的家伙蹦起来了，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看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，这是一跟头，双臂展开，然后头朝下脚朝上，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，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。说这不是跳水吗？对呀，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，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，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， 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，那得有踏板，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，他在空中做动作。这小伙子没用踏板，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前硬纵。这小伙子是在宋朝，要是在当今呐，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。这小伙子头朝下，双手望着湖面的水一扎，眼看着砰下去了，湖水上面连水花都没有。詹雄飞在旁边瞧着，暗暗的赞美，好身手。詹雄飞心想，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，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，这个美，要是一般的鱼郎，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，他这好，当家伙蹦起来了，半空中来圈扎下去了。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把这个老头又打水里边给拖起来了。老头这一拖起来，岸上边看热闹的这些人就都说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找着这老头了，行行行，这老头，哎，往这边来，往这边来，哎，慢点慢点慢，怎么样，还活着没有？你说轻点轻点。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，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。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，这老头这水没少喝，瞅那肚子都大了。据说呀，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，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，那是大脑被呛了，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。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，然后他自个儿一扶身，俩手扶着磕膝盖，瞧了瞧旁边的人，哎，哪位，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，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。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，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，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。这小伙子慢慢的走，一边走就有震动，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，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。最后啊，听见老头叹息一声，哎呀，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，行了行了，活过来了，没事了，活了。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，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。老半天的功夫，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，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，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，怎么回事？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。哎，谁把我救了？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，我呀，大爷，怎么的啦？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？啊，您瞧瞧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是西湖啊，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、啊！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，您老人家可倒好，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，对得住这景吗？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？啊？唉，老头枪挣扎着要起来，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，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，老头坐下来了。老头坐在了地下，缓了缓气，哎呀，小伙子，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你干嘛救我呀？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，嘿，这老头啊，人情不懂，事理不通，人家救了他了，他还责问人家。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，面带笑容，老爷子，这救人还得认识吗？啊，眼瞅着您跳了湖了，甭说我呀，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。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？不是啊，我说你这小伙子，你要知道啊，我要是想死，那就是没法活了。我要是能活着，谁还愿意死啊？啊，我是前思后想，不能活了，所以我才决心死。 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，完了之后我还得死，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？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，你说这个老东西啊，这是不懂人事儿，你说你跟人救他，他还埋怨那小伙子。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，老爷子，您就那么想死吗？啊，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，说清楚了之后，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，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，让您不死。老百姓讲话呀，好死不跟赖活着，您这么大岁数了，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，什么事还看不开呀？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？展雄飞在旁边说，是啊，老人家，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，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。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，就是您想死，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，我们大伙听听，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，让您不死。你们帮不了这忙，我说了啊，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。这个鱼郎就说了，哎，老爷子，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，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？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，您就不死了。如果说您说完了，我一听，哎，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，解决不了，您不就是想死吗？这事儿好办，我呀，我把您再扔湖里。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，这什么人都有，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，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，那你这就是杀人罪。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，看见老头怎么办？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，你把我再扔湖里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，刚才我都喝饱了，你又给我空出来了，再扔里我还得重喝。小伙子说，你先说呀，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。哎，好吧，你要非要听啊，我就给你说说。我呀姓周，我叫周增，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，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，我开了一个茶楼，周家茶楼。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，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，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，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。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，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。早晨起来我一开门，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了一人，把我吓一跳。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，是个年轻小伙子。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，一问缓醒过来了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他姓郑，就是郑新。这郑新呐，外乡人，家里边父母双亡，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，烧得片瓦无存，无处投奔，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。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，他这姑表亲搬家了，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，肚子里边无食，身上无衣，又赶上天寒地冻，大雪飘飘，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。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，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。我瞅他无处投奔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投亲不遇，哎呀，就产生了恻隐之心。我说好吧，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，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，给我照个座，我呢每月给你点钱，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。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，收留下来之后啊， 这小伙子还别说，真挺勤的。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。我一问他，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，尽管说没考成秀才，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。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，还能帮着我记事，哎，我觉得他挺好。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，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。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，我又想啊，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？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？公伯王侯朝郎驸马，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？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，就孤身一个人，而且还读书识字，把女儿给他就得了，就这么的，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，他就成我的女婿了。这郑欣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，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，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。过了一年多，我女儿怀孕了，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，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。我女儿这一死呢，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。我没有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女儿啊，女儿一死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。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，这郑欣跟我说了，说爹娘啊，您放心，有您的女儿在，我是您的女婿，没有您的女儿在，我是您的儿子。从今往后，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，死了葬。哎呀，我一听这个，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，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，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。这个郑欣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，但是我们就想啊，说郑欣呐，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，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，现在又说是我的儿，就是你是我的儿子，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，再找一个吧。托媒人保媒呀，就又给他找了一个，这个姓王。这王氏进来之后，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，跟郑欣一样也是挺孝敬。后来郑欣就跟我说了，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，哎，刷洗刷洗。郑欣就说，说爹呀，这么说吧，以后啊您这茶楼啊，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说对呀，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？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。我说你担心什么？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，都是姓周的，就怕将来呀，您要是百年之后，您这远房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。我说那个不要紧，我说这我立个字据，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。郑欣说干脆吧，你也这么大岁数了，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。这样一来呢，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，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，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，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。我一听这是孝顺呐，我说好吧，立了个字据，这茶楼就转给他了，这牌匾就改了，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。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，字据立完了，郑欣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，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，那个孝心也没了。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啊身体不好，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，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，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，这钱最初都是他花，后来他不管了，让我自个儿花，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看病。不光这个，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，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，撒土扬灰，旁敲侧击， 说些难听的话，我老伴那也不是糊涂人呐，能听不明白这个吗？只要一搭茬，哎，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。我老伴就让他们这么气，生生给气死了。头鸟死了，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。这正兴给我出主意了，说爹啊，咱这个茶楼啊，不光开茶楼，捎带着应该卖点饭，扩大点经营范围。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，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？我就说了，我上哪儿住去？他那把角呢，咱们有个仓库嘛，收拾收拾你在那儿住住。我一听我这降格了，让我上仓库里住去。我一想仓库里也行，我就上仓库。就这么着，我搬仓库里住下了。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。他又跟我说了，说爹呀，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？咱这个店呢开的挺火，不少的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，都想在咱这儿住。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，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。我一听这个，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？我说外边租房啊，你得等我找着。我就跟他急了，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。后来我想啊，这怎么办？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，说这小子黑了心了，你应该告他。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。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，派了我一身不是，把我打了20板子。所以我前思后想，我没了路了，我老婆也死了，闺女也没了，剩我一孤老头子，他要把我赶出来，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，我说不明白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，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，这忙你帮得了吗？余郎一听，哎呦，就这个事儿啊，这忙我帮了。